马太福音27章51到56节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许多的内容，我们需要明白。今天早上时间有限，我大概只能说今天讲到的第一部分。我们查考了51节到56节之前的一段经文，了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并且要注意到所有福音都报告说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天。所有的福音书，包括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这些福音都写到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天。从午正到申初，即中午到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天，中午到下午3点，3个小时，遍地都黑暗了。马太福音是唯一一本福音书提到耶稣断气之后随之出现的一些超自然现象。马太福音27章50到53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在这个扩展的叙述中，马太报告了出现一场伴随着圣殿幔子裂开的地震。在这地震中，不仅磐石崩裂了，坟墓也开了，一些已睡圣徒起来，复活起来了。总而言之，在耶稣死后，福音书的作者报告了至少5种可能与之相关的超自然现象。第一个现象是午正到申初，即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遍地都黑暗了。第二，圣殿幔子裂开；第三，坟墓开了；第四，已睡圣徒从坟墓里出来；第五，即是一个地震。今天我们将查考耶稣被钉十字架后这些非凡的事件，即使天地、死人、活人都成为耶稣死亡的见证人。在圣殿里，首先在圣殿里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与耶稣基督之死有关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大概是圣殿幔子裂开。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圣殿结构中有点复杂的部分。如果你从来没有了解过圣殿的结构，你们大概要注意来听这一段。我们必须知道，圣殿所在地有3个分区。第一个是外邦人的院子，在最外边。下一个是女人的院子，最里面的是男人和祭司的内院，以及圣殿本身。圣殿建筑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称为圣所。最内部被称为至圣所。我们要注意这个名称，至圣所。我们理解圣洁的意思，但至圣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理解圣洁的意思，但至圣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怎样才能衡量或统计怎样才是至圣的？我们知道一些事物比其他事物更圣洁，但至圣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希伯来语中对绝对圣洁的表达，也谈到了神至高无上的圣洁。我们需要理解这个概念，以充分理解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天发生的事情。祭司在圣殿里服侍神，但不是所有祭司都可以进入圣殿的至圣所，只有那一年的大祭司才能一年一次进入圣殿的至圣所。那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赎罪的那一天，任何违反此规则的行为都会受到死亡的惩罚，圣洁是不可侵犯的。顺便说一下，神有许多的特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圣洁。为了保护至圣所的尊荣，这个地方用幔子隔开，因此祭司每天可以进入圣所，给油灯添油烧香，每周一次更换成设饼。但圣所和至圣所中间又用了一个幔子把它们隔开。祭司可以每天进入圣所，但他们在圣所里，他们既不能看到，也不能进入被另外一层幔子隔开的至圣所。普通的祭司和平民不能看到圣殿的最里面，唯有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他在进入之前，他不能随随便便的进去，他必须先为自己献祭赎罪，得赦免和洁净后才能进入。至圣所必须与圣殿其他部分隔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神与他子民会面的地方，作为祝福，神祝福的象征。神无所不在，然而这是一个象征，在至圣所里他与他的子民会面，里面还有约柜。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知道并记住，至圣所是地上最神圣的地方。除了大祭司每年一次允许进入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去。所以幔子将圣所和至圣所分开。在所罗门建造的圣殿里，大卫准备了所有的材料，最后所罗门建了个圣殿，我们称那圣殿为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至圣所面前有橄榄木制造的门。我们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6:31，这里说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山、门楣、门框，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这里说内殿指的是至圣所，内殿指的又指至圣所，有幔子隔开至圣所，还有门山、门楣、门框，因此我们可以说幔子是遮掩在这些门外。幔子是一个单数词，所以我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整块幔子。这里没有提到有几块幔子，只提到一块。在西西家王时，不得不向亚述人进贡，这些门可能被取下来了。列王记下18章16节说，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献给亚述王。但这里说耶和华殿门上的指的是哪个门？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内殿的门。我觉得很有可能那个门也上的金子也被刮下来了。在所罗门圣殿被拆毁之后，还有两座圣殿，分别是所罗巴伯圣殿和以西结书中也提到圣殿。但是这些圣殿不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关注点，所以我就不具体讲了。根据约瑟夫斯的记录，在希律王时期的圣殿至圣所外有一块幔子。约瑟夫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写了一本非常具体的历史著作。他是亲眼见证耶路撒冷被毁灭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记录。然而，还有一个记录显示，有两块幔子在攻陷耶路撒冷后，罗马将军提图斯刺穿了两个幔子。他表明，这两个记录，一个说一块幔子，另一个说是两块幔子。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他表明了，在耶稣死的那一天，到耶路撒冷毁灭之间，圣殿必是被翻修过了。可以理解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天，幔子裂开了，所以必须要更换，然后祭司将之更换为两块，不再是一块了。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解释这其中的不同。我们必须根据犹太人的记录来了解幔子的确切形状和悬挂方式。根据犹太的文献，幔子的厚度是一手掌宽，大概有一手掌宽。约瑟夫的记录如果是可靠的，那幔子就是高55轴，宽60轴。一轴是从中指指尖到手肘底的前臂长度，中指的指尖到手肘，一整个前臂的长度。这就是一轴的长度，大概在44.4到52.9厘米之间。如果我们将它标准化为50厘米，根据我们的简单计算，幔子的高度大约为27.5米，宽为8米。借此，我们可以想象希律时代圣殿的宏伟结构。幔子 是用72根杠的织布机编织的，每根杠上有24根线。据说一些妇女筹集奉献做幔子，她们每年制作两块。这个说法大概是对的。犹太文献里说有两块幔子，一个挂起来，一个折叠备用。如果挂起来的那块不洁净了，他们就把折叠备用的那一块拿出来换。在赎罪日的前夕，他们会把幔子更新。根据另一处文献记载，300祭司要进行沐浴礼。祭司进到浴盆中，将幔子也蘸到水里。沐浴礼是在圣殿外。当他们带着幔子从浴盆里出来时，他们将幔子带到圣殿里，铺开晾干。300个祭司要同时进行沐浴礼。希望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理解到幔子的规模巨大。耶稣被钉十字架那天，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了解了幔子的大小，我们必须惊讶于幔子居然会这样的裂开。特别是如果约瑟夫斯的记录是正确的，那么它的高度超过20米。谁能够进入圣殿并从上到下将幔子撕裂呢？不是从下到上，那是从上到下的裂开。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很长的梯子。谁能够将这样的东西秘密地带进圣殿的至圣所呢？另外，幔子的厚度为一手宽，大概 2.5-4英寸。非常非常厚的。如果你想试图撕15张，同时撕15张纸是非常的难了。你能同时撕掉100张纸吗？我们在讲一个幔子，那么厚的一个幔子，我们该如何撕开呢？除非有许多人用锋利的刀具同时合作，否则要撕裂它是不容易的。一个人几乎一个人是无法做到的，除非是藐视耶和华的恶人前来并故意撕裂。至圣所的幔子是不会被撕裂的。历史上它至少发生了两次，一次是在安提约古四世偷走圣物和幔子，第二次是在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毁灭的时候。大概你对提多将军征服耶路撒冷的故事比较熟悉。安提约古四世，安提古四世，你大概没有听说过。他是一位邪恶的希腊王，他希望将希腊文化带到各地，包括犹大。他强迫犹太人停止他们宗教仪式，在圣殿，他为奥林匹亚宙斯立了一个祭坛。在王的像前，偶像的脚边献祭。 是个非常邪恶的人。在思想所有这些事之后，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幔子裂开是神奇妙的工作。这必是让以色列人，特别是祭司感到很不安。我们知道祭司是耶稣的敌人，他们声称他们对圣权的特权，从圣殿服事到其他的管理层。撒都该人是祭司的家庭家族，他们反对耶稣，他们计划杀害钉死耶稣十字架，因此他们不允许在圣殿内发生任何可能与耶稣的死有关的事情，像圣殿至圣所幔子裂开这样的大事会让他们的人感到担忧和害怕。因为他们在他们杀害耶稣的时候，至圣所里发生了这事，所以人们可能会将他与耶稣之死联系起来，并对祭司和宗教领袖提出控诉。所以祭司和撒都该人不希望在耶稣死时发生任何可观的事件。在耶稣基督时代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圣经还有其他文献都证明了这一点。耶路撒冷犹太法典书中写道，在圣殿毁灭之前40年，西面的灯灭了，深红色的线仍旧是深红的，而且主的签总是出现在左手。他们在晚上关闭圣殿的大门，早晨起来发现门是敞开的。他们对圣殿说，哦，圣殿，你为什么吓唬我们？我们知道你最终会被毁灭，因为有人说过，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撒加利亚书11:1。这一段是取自耶路撒冷犹太法典书。其中有一些重要之处我们应该思想，这里提到的事件的时间大致与耶稣之死的时间相符。这里说这里说公元70年，圣殿毁灭。这里说到在公元70年圣殿被毁灭前的40年，它必是指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具体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它大约是40年，与耶稣的时代相符。熄灭的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自己熄灭了。根据塔木德文献的说法，这种西方之光是中心灯，灯是灯台的中心灯。一般的传统是这盏灯从来不允许被熄灭。根据拉比传统，这种熄灯一直保持发光，远远超出正常预期的时间，奇迹般的表明了神的祝福和存在，祝福和同在。因此，在耶路撒冷穆德文献、塔穆德文献上所描述的圣殿主灯自动熄灭，似乎表明神的离开或没有了神的祝福。 在赎罪日线从深红色超自然变为白色的现象也没有发生，这在旧后约犹太传统中记载。所以他们说深红色线仍然深红色线，人们认为线神奇的颜色变化象征性的表示了神应验他所应许的。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中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个神迹的停止似乎意味着赎罪的仪式并没有有效地为人们赎罪。在赎罪日，有许多人抽签，为山羊抽签，是替罪羊还是一个在赎罪日许多人在圣殿中抽签，然而主的签总是出现在左手中。多年来这种持续不利的结果认为是与正常统计预期相悖，一个令人非常不安的偏差。值得注意的是，拉比传统还报告说，在较早的时候主的签总是出现在右手，表示神的恩惠。然而那时主的签总是出现在左手。圣殿的大门在夜间以莫名的方式自行打开，那些当值的祭司认真地关上了门，然而第二天发现它已自行打开。这种不寻常的情形似乎表示神的离去，或对入侵者的邀请，或两者兼而有之。塔木德文献清楚表明，这一事件是即将来临毁灭的预兆。正如我们之前所引述的撒迦利亚书十一章一节说，黎巴嫩啊，打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尽管在塔木德文献里没有提到幔子，但是门在没有人为的干涉情况下被打开了，在概念上接近圣殿幔子打开，被圣殿幔子裂开超自然的现象。真正的幔子，在我们今天在经文中所学到的，是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裂开了。是有极深远的意义。对福音书中最深刻最人费解的记载是关于耶稣死后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属灵和圣灵的角度来看，希伯来书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良好的资料。圣经是怎么说明这一点呢？希望把你们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我们来读几，我们从这里来读几节经文。希伯来书六章第十九节，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路幔子，信徒的盼望是安全的经过幔子，被幔子遮掩的是圣殿里的至圣所。我们能够安全的经过幔子，希伯来书九章三节，我们一起读，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 这里说第二幔子，因为第一幔子是在圣殿的外面，在圣殿的门口，第二个幔子在至圣所前。这个幔子，在至圣所前的幔子被认为是耶稣的身体。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在过去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做，但如今借着他，我们为我们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当圣殿的幔子裂开，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也裂开。因此我们可以借着他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正如幔子裂开打通至圣圣所到至圣所，基督身体裂开开辟一条新的生活方式，借此我们可以进入光明和永生的国度。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耶稣破碎的身体去到神面前。马太福音里的用词强调圣殿幔子裂开的方向是从上到下，就是说从天上到地下。马太可能看到幔子裂开的方向，证明这是神的作为。同样的，耶稣是从天上的来的神的羔羊，救我们脱离罪恶。这也是人类没有其他救主的另一个原因。在其他的宗教里，人要试图做事去讨神的喜悦，然而在基督信仰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凭自己的行为来到神面前，唯有借耶稣基督他来身体为我们破碎，流出血来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是我们独特的救主，天上地下再也没有像他一样的救主。因着他，我们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若还没有经过这条路，你还在神的国度之外，你还在永恒的国度之外。耶稣基督他的身体破碎，流出宝血，我们被他的血所清洁遮掩，可以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到神的面前。我希望你若还不知道耶稣基督，还没有得救，我希望你将能够经过那条路。或者你已经得救了，或者你只是跟着你的家人朋友来教会，你要经过那一条又新又活，借着耶稣基督身体所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到神的面前。